四种爱，仁爱，这就将我引到了本书必须努力攀登的最后一道悬崖之下。我们必须尽量将人类的爱与大爱及上帝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准确地描述出来。当然，这种准确只是就模式或象征而言，从长远来看肯定是不准确的。即便在我们使用这种模式之时，我们也需要其他模式予以纠正。最卑微的人处于恩典之中，也会对大爱本身有一些由熟悉而生的认识，对大爱本身有所品尝。但是即便是最圣洁最智慧的人，对终极存在也不可能有直接的认识，得到的只能是一些类比。虽然借助光我们能够看见其他事物，但是我们看不见光。同样，有关上帝的陈述都是我们从对其他事物的认识中做出的推测。因着上帝的启迪，我们得以认识这些事物。我之所以努力贬低人对上帝的认识，是因为在下面我要力求清楚，并且不过于唠叨。这可能会让你觉得我对自己的观点很自信，事实绝非如此。我若自信便是疯子。请把下面的内容当作一个人的幻想，当作几乎是他的神话。其中若有什么对你有用，就利用好了；若没有，就别再理会它。上帝是爱，还有，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这就是爱了。约翰一书四章十节。我们的出发点不应该是神秘主义，是受造物对上帝的爱，或是有些人在尘世生活中对上帝所赐予的果实的美妙预尝。我们必须从真正的源头，从爱作为上帝的力量开始。这种原初的爱是给予之爱，在上帝中没有饥饿需要饱足，只有丰盛渴望给予。上帝没有创造的必要，这不是经验哲学枯燥乏味的玄想，而是最根本的一条教义。没有它，我们就很难不把上帝看作一个管理者，认为它的作用或本性就是管理宇宙。就像校长管理学校，旅馆老板经营旅馆一样。但是对上帝而言，主宰宇宙不是一件重大的事，在他自身之中，在他自己三位一体的国度，他主宰着一个疆域远比宇宙辽阔的国度。我们需要时刻牢记朱莉安夫人的意象，在他的意象中，上帝手里握着一个小小的类似坚果的东西，那就是他创造的一切。一无所缺的上帝用爱创造了纯粹不必要的造物，为的是爱他们，使他们变得完美。在创造宇宙时，他就已经预见了，是否应该说看见？因为对上帝而言不存在时间。在十字架周围成群飞舞嗡嗡作响的苍蝇，贴在凹凸不平的木头上的皮开肉绽的脊背，穿透中枢神经的钉子，随着身体的下垂反复出现的窒息，以及为了呼吸一次又一次挺直身体时脊背和胳膊反复经历的锥心疼痛。如果我可以冒昧地借用生物学的比喻，我想说，上帝是位祭主，他有意创造了自己的寄生物， 让我们可以利用它，占它的便宜。这就是爱，是众爱的发明者，大爱本身的图解。上帝创造了我们的天性，赋予了我们给予之爱和需求之爱。给予之爱天生是上帝的形象，因相似而与上帝接近。但是这种接近未必是对所有的人而言，并非都是趋向上的接近。慈爱的母亲，仁慈的君主，好行的老师，可能常常表现出与上帝的相似，不断的给予，但是却没有趋近上帝一步。需求之爱，据我所见，与大爱及上帝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更确切地说，他们相关对立。当然不是恶与善这种对立，而是果冻与果冻模子这两种形式间的对立。除了这些自然之爱外，上帝还可以赐给我们一份更好的礼物。鉴于我们的思维喜欢区分和分类，你也可以说赐给我们两份礼物。上帝让我们分享他自己的给予之爱，这种给予之爱与他纳入我们天性中的给予之爱不同。我们天性中的给予之爱为对象谋求好处，从来不是单纯为了对象本身。他们谋求的好处不是偏向于自己能够给予的，就是偏向于自己最想得到的，要么就是符合自己为对象生活的预先规划。但是来自上帝的给予之爱，在人身上运行的大爱本身，则完全是无私的。他渴望那些与对象本身最为有益的东西。此外，天性中的给予之爱总是指向他发现具有某种内在可爱之处的对象。情爱、爱情或共同的观念吸引他去爱的人，要不就是知恩图报、值得一爱的人，或是其孤苦无助能够打动他的人。但是来自上帝的给予之爱却使人能够爱那些本质上不可爱的人，罪犯、仇敌、低能儿、麻风病者、脾气不好的人、自命不凡的人、冷嘲热讽的人。最后上帝还通过一个极大的悖论，使人能够对他产生给予之爱。人给予上帝的东西，没有一样不已经是上帝的。这句话当然有道理，既然一切都已经是上帝的，那么你给予了什么？显然我们可以不将自己、自己的心、自己的意志交付给上帝。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将他们给予上帝。按理说是上帝的，离开他片刻都不能存在的东西，就像歌声是歌唱者的，上帝却让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拥有，以便我们能够自由地奉还。我们的意志唯有属于你，才属于我们自己。正如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的，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可以给予上帝，即帮助陌生人。因为每一位接受我们衣食帮助的陌生人都是基督，不管我们知道与否，这显然都是对上帝的给予之爱。大爱可以在那些对他一无所知的人身上运行。圣经马太福音那个比喻中的绵羊，既不知道隐藏在他们探望的囚犯身上的上帝，也不知道探望之时隐藏在自己身上的上帝。我认为这整则比喻讲的是上帝对异教徒的审判，因为在希腊文圣经中，这个比喻的开头提到上帝召集万民到他跟前，万民 很可能指的是外邦人。人人都会同意，这种给予之爱来自上帝的恩典，应该称作仁爱。但是我还必须加上一点，这点也许不太容易接受。在我看来，上帝还赐予了我们另外两份礼物，对他的超自然的需求之爱和对彼此的超自然的需求之爱。前者指的不是对上帝的欣赏之爱，即对上帝的敬慕，对这个高级的，实际上是最高级的话题，我能说的甚少，会在后面稍稍提及。我说的这种爱，它不奢想自己是无私的，表现出一种无尽的匮乏，像河流自己开拓河道，神奇之酒在倒出时即为自己预备了酒杯一样。上帝将我们对他的需求转变为对他的需求之爱。更奇怪的是，他在我们心中创造了一种超乎自然的接受仁爱的能力。鉴于需求在本性上如此接近贪婪，而人类也业已变得如此贪婪，上帝赋予我们的这种能力似乎是一种奇怪的恩典。尽管奇怪，我仍然认为事实就是如此。